很高兴今天又有这个因缘，从美国飞回来，在台湾又跟各位见面。有些呢是生面孔，有些呢是熟面孔。那这一次呢，由叶居士跟我们联络，因为因缘呢是千变万化，佛法讲一切法不离因缘嘛，因缘有时候都会变化很大，从早到晚呢，一秒钟当中就会变化很多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一次，到学佛社来，要为大家介绍印光大师文钞。在还没有介绍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先介绍佛法的基本与要境，也就是把很多修学佛法的一些根本问题跟大家报告一下。下一次开始呢，我们是看印光大师文钞选读，好，那下一次还会有一本书叫《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》。在没有讲经之前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，精华录是经过分类的，所以呢会比较有纲领。那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呢，让大家抓到重点。而且文钞都是书信，同一类的东西，它把它归在一起。譬如说，你怎么样修念佛的方法，凡是跟念佛方法，它就收集在一起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家里吉祥如意呀？好，一切福慧圆满，它也把它分类在一起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很精简、很提纲挈领的。那现在各位手上拿着印光大师文钞选读，选读呢不一样。选读就是一篇一篇的书信，保持它原来的原貌。因为分类呢，虽然精简，但是有时候只是摘其中的一段，前后说什么并不很清楚，所以意思有些不太圆满。那选读是整篇书信信件的，所以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人家祈请什么问题，印主怎么回答。但是呢，这是可以看到原貌，缺点呢就是会重复的很多。可是呢，虽然重复，但是都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老生常谈嘛，常谈都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是两本书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下一次哈，现在抱歉就要开始定功课，请翻开《印光大师文钞选读》目录第3页。现在先把功课先讲好，待会我们再上课哈。请看第3页，有没有看到目录？看倒数第二篇《结成方获实疑论》。下一次我先讲这个，所以请各位先看第一篇《结成方获实疑论》。第二篇《庐山清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》，有没有？五块吧。后面的老菩萨，假如不知道，那个同修帮忙一下。好，后盖你也来听经的时阵哦，上好先看册哈，豆豆啊听，你会听有，足有意思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讲台语啊？阿弥陀佛。第三篇是看净土决疑论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就是照顺序一二三。我希望建议各位同修，每一次呢，我大概都会讲一两篇，好，所以呢，短的我就会讲两篇，长的就讲一篇，好，这是先把这三篇讲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看《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》，精华录书下一次会送到，那这一次呢，介绍文钞的重点呢，方式呢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希望大家现在都是高水准的学佛了，要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所以回去可能稍微多用功一点。文钞很好，一天看个一篇、两篇，对你修净土啊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修持方法。不用多，一天看一篇一篇，这样子，好，把它当成功课，每天呢看一篇。那所以进度呢，我会先跟大家说，请希望大家回去看。看完以后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字讲， 我摘最重要的东西跟大家报告。印光祖师是西方三圣的大势至菩萨再来，所以他讲的东西从我们最平时的待人处事、自家修身，一直讲到呢怎么样修净土法门、就近成佛。所以这部书非常的平实浅近，而且句句你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利益。好，印祖的文抄相当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进入到正题。今天时间有限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佛法的基本与要境。请看第一个，学佛的目的啊，有些是初学的啊，有些听过可以反复再深入。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学佛。那四位老菩萨听得懂国语吗？够可以跳舞吧，修夸哈啊，那没关系。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先要了解。前几天是四月初八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出生的日子。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到这个世间来呢？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间。佛啊，为什么要到这个世间来呢？因为有一桩特别大的重要的事情。这个一当然讲到身啊，这个一是指一心不乱。佛讲经是一心，众生得度也是一心。好，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深。一大事因缘就是佛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，为什么他要示现成佛，他为什么要讲经说法，他要解决的是什么，就是一大事因缘。这一大事因缘呢，是所有其他宗教、哲学、学问、学术通通都没有办法解决，唯有佛法能解决的，所以佛才要出世，才会要讲经说法。这一大事因缘，佛经里面讲啊，《法华经》说，开示悟入佛之佛见，开示。我们常说啊，师父，请你帮我开示开示，对不对哈？就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开示是属于佛的工作，悟入呢是属于我们众生修持的。我们都知道佛教不是宗教，是佛陀的教育，老师教我们，他教的就是要开示，怎么样开启展示这个佛之佛见，让你知道说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我们现在呢迷惑了，要怎么修行，这个佛可以告诉我们。悟入，我们要去深入了解，去体悟，而且证入到佛所讲的境界，这要靠我们。好像一个老师上一堂课，每一个学生体会不一样，有些很用功，哎，考得很好，有些不用功，考试不及格被当掉的时候呢，老师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信佛你要绝对了解，佛只是告诉我们方法，要我们去做，不是说我信了佛以后就交给佛菩萨，完全呢哎，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啊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所以佛知佛见就是说，我们的想法哈，凡夫都是什么，我执我见，看法常常不一定对，和自己的呢就很高兴啊，人家赞叹你一下，给你一下东西，你就很高兴；人家骂你一下或不合你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就起嗔恚心。这一贪一嗔呢，哇，你的心呢就像那个大波浪一样，一个可能一个晚上都没睡好。对，众生苦在哪里？就是呢，你的想法看法，通通都是我执我见。所以佛他出世的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佛知佛见。什么是佛知佛见呢？好好，请看讲义。华严经，释迦牟尼佛在四月初八出生，然后等到他修道成佛的时候，他呢就第一句话就说，奇哉奇哉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常常听，可是你听了到底体会有多深呢？你到底烦恼妄想执着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破呢？这白纸写黑字大家都看得到，但是体会随着每一个人的水平有不同的深入。他说奇哉奇哉啊，释迦牟尼佛很赞叹的说，哎呀真了不起，原来一切的芸芸众生啊，都跟佛一样具有如来的智慧，而且万德庄严的好相。但是啊，很可惜啊，就是呢妄想执着而不能够证得啊。好像说我们跟佛都一样，都有一面镜子，问题是佛的镜子呢是很干净的，它可以发挥很多的功能，可以照，可以发光。我们的镜子呢，我们心里的这个镜子啊，有很多很多的灰尘盖住了，所以很苦恼。那个灰尘就是代表妄想执着，因为有妄想执着啊，所以我们众生都很痛苦。妄想简单的来讲就是胡思乱想，所以我们修行啊，第一个就是不要打妄想，就是不要有的没的黑白想啦，要想啊，要想好的，因为什么？你的想是虚妄的嘛，好像那镜子里面的花一样，你看到很漂亮啊，你想去生它，去把花摘下一摸，没有啊。好像那个水啊，你看天上的月影在那，对不对？以前好像是李白嘛，喝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看到水中的月影啊，想要去水中捞月，一捞董姐就跳下去，无一命呜呼啊。对，那就是被水中的镜子而迷惑，月亮而迷惑，所以这个想是虚妄的，但是我们常常把它当真。譬如人家骂你一句，哇、哦，气个就顾就顾哎啊。为什么？你一直把它当骂你的话，太当太认真了。所以第一个学佛，到后面会讲出离心，就是不要胡思乱想。执着就是呢，不要太固执己见。很多人对自己的意见呢会很坚固执着，他不容易跟人家沟通啊。比方说我们现在要讲经啊，有些人认为桌子要这样摆，有些人要摆马蹄形，有些人要摆圆的，好了，三个人就开始吵架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服你，你不服我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摆的方法最好。事实上只要摆的大家都觉得好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摆的这个法会能够进行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利益，这样就好了，不一定一定要用我的方法。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就是什么，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往往就是要兼顾自己的看法，不能退一步让一步，这个就生烦恼。好，所以能够凡是学着呢，能够啊尊重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的那个执着我执啊就会越来越淡。你有这个义务，有这个愿心，可以把你的好意见提出来告诉别人，可是不一定强迫别人说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一定要照我的，一种米养百样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不要常常觉得说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，而且要强迫别人，这个就是执着。假如你把妄想执着都慢慢的去掉，当然要去到究竟圆满就成佛了，开始慢慢淡，淡到最后远离，远离到最后没有的时候，你心中的智慧就慢慢现前，现前到最后你如来智慧的德相啊就能够恢复了。所以佛经里讲到身的地方说，原来啊我跟众生啊是呢一体的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我举个例子哈，以前苏东坡常常喜欢呢去跟佛印禅师抬嘴啊抬杠。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就在打坐，那苏东坡就问啊，老和尚你看我像什么？他说我看您像一尊佛。他就很得意，你看老和尚很赞叹我。那个佛印禅师就反问啊，那苏居士你看我像什么呢？ 他为了要表现自己比他了不起，故意说：“我看你像一堆牛粪啊。”结果呢，他就说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回到家里以后，他跟苏小妹说：“你看，我今天赢了，我把那个老和尚呢，就糗了一顿。”他就说：“怎么回事呢？”他把来龙去脉告诉他苏妹妹，就苏小妹说：“哥啊，其实你真笨啊。”人家是佛眼观众生，众生都是佛，那你是什么眼看人家是一堆牛粪呢？这个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跟佛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心眼不同。佛他没有妄想执着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恢复如来智慧德相。可是我们呢，看别人呢就不顺眼。所以呢，就很苦。那这个给我们启示什么？我们要学佛，怎么学呢？就给我们启示说，当我们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，常常要回过头来看自己。你要知道，不是他不顺眼，是你的心不顺眼。你的心啊，不顺你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有些人看每个人，那个人好小气哦，总是呢，到处要说那个人好小气。其实说穿了，他比他还小气呀、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很小气，所以很注意，有意无意的呢，对别人的东西啊，跟自己心相应的呢，他就会特别的敏感。有些人总是看那个人总是喜欢嫉妒我，其实不晓得啊，自己的嫉妒心比他还强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说，修行要怎么修？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，别人有错的时候，你要反过来看，哎，是不是我有问题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妄想执着的下手处。好，你能够这样子从心地上下功夫，你呢就是才叫真正的学佛。学佛最重要用心地上去下功夫，所以佛法叫心地法门呢。好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佛之佛见，每一个人都本来是佛，现在呢好苦好苦啊。那要怎么恢复呢？第一个要了生脱死，第二要破迷开悟，第三离苦得乐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。学佛不是单单求观世音菩萨你要保佑我啊，给我个孩子，我家里平安一点，先生赚大钱，儿子考试第一名，还有你好像都是伸手派的，你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跟佛菩萨来要什么要什么。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佛菩萨不灵啊，他不保佑你。其实这些得得到吗？得得到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你今天家里有苦难、有障碍，佛菩萨保佑你，帮你解决了。目的不是呢，要你只是解决就好，解决以后让你三餐衣食丰足，一切没有烦恼。目的是要让你来嘛，学无上的佛道，要自觉呀，自己要觉悟啊。我人活着为什么？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我知道吗？我懂不懂解决的方法呢？这个很重要。所以第一个要自觉，因为你觉悟，你才能够破除你的迷惑，你才能够觉悟，才会呢，因为你不迷，你就心就不苦，你才会得到快乐。所以学佛第一个，自己爱自我啊，要觉悟。觉悟我人活着为什么？人生命的问题要怎么去解决？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了生脱死。所以一大事因缘呢，讲简单一点，就是生死大事。我们每一个人无量劫来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人生如苦海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，三界如火宅呀，我们就住的呢，好像那火啊在外面烧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面。结果外面呢有一个人在骗我们说：“哎，你们呐，不要在里面玩了，外面有很漂亮的那个马车可以去玩啊。”可是我们就是不听话，哎，觉得里面还很好玩。最后有人呢，有一个大富长者跑进来，拿一些棒棒糖啊，拿一些好的东西把我们骗出去。结果我们看到马车啊、鹿车，我们就玩得很高兴。回头一看。哎呀，原来这个房子啊在着火，差一点我们被人家烧死。这就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 我们所处的三界六道轮回就像火灾一样，而我们不知道出离呀，不知道生死的问题这么大。那个大护长者呢，就是佛菩萨，他告诉我们出去了，出了六道轮回了，就是出离三界了。回来一看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芸芸众生真苦啊。最近在《明伦》杂志里面，哈，有一个周邦道老居士，是我家师的校长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他真正往生了，而且他回来托梦三次，告诉他家人，请为我欢喜，我真正往生净土了，不要为我难过。这有一段文里面，他就讲说，他说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诸佛都有神通啊。好，再回来看看娑婆世界，他说芸芸的众生都很苦，很愚痴啊，可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要求觉悟。所以这个生死大事是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一生所有的一切呢，就是要解决这桩大事啊。可是一般人都把这大事给忽略了，为了食衣住行财色名食睡而奔波，所以呢，到老的时候，一口气不来的时候，真的生死就茫茫渺渺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所以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学佛，我就了生脱死。所以人在苦的时候比较容易觉悟。各位在医院里工作，我相信所有的进员都可以体会得很深。我写一首诗，是夏莲居老居士的《知苦》，很好。人必知苦，方思出。苦缘不惧，岂能知？缘惧不知，乃真苦啊！能知，即是善生时。这首诗很好，有空呢，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把这句多念一念，你就会有很多的体会。这个跟后面的厌离娑婆有关，所以我前面讲慢一点没关系。人呢，一定要知道苦，遇到苦哦，他方就才知道，思就是想，我要怎么样解决，去求出离呀。你没有碰到苦难，你怎么知道说这问题怎么来呢？来了以后我要怎么去解决呢？所以人必须要知道苦啊，受到苦难的时候方才知道我要怎么想去解决它，求出离。第二，缘惧不知，苦缘不惧岂能知啊？你没有，假如像富贵人家，茶来张口饭来伸手，他一生都很好的时候，没有碰到苦缘那大风大浪，他怎么知道人生真的是苦海呢？对，所以人家讲富贵学道难啊，富贵的人你要叫他来修道很难很难，除非有过去世的善根。第三，缘惧不知乃真苦，现在呢你受到苦难了，你还不觉悟啊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苦啊，愚痴啊。能知即是善生时，我们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对不对？没有事情都样样圆满的，所以你能够知道自己啊，苦当中要求觉悟，那时候就是你善根生起来的时候啦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学佛要了生脱死，要破迷开悟，要离苦得乐，这是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。你能够知道生死四大，当然对很多会看破放下，你就不迷了。不迷的时候，你就会把握你更多的时间、精神、体力来修福修慧。那样子你就慢慢心就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快乐，就慢慢离苦得乐。所以佛法不但自觉，还要觉他，还要觉行圆满。好，请看第二段， 修学纲领。哎，我知道，在座相当多的同修都读《无量寿经》，修净土法门。相信大家读一读经，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。所以，假如今天呢时间充分的话，可以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发问。好，在还没有介绍修学纲领之前，请看下面的表：横的专博精，竖的呢每一个阶段都有精熟、圆解跟实行。这是家师非常慈悲提出修行的纲领。很多人呢他不了解，好，佛法的教学是善巧方便的，尤其是家师近年来尽量提倡专修专弘无量寿经，就是第一步专。专的目的就是要你修戒定慧，把心定下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专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的凡夫哈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工作压力大，社会五欲六尘诱惑很多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都非常的杂，而且很乱，而且心中受很多的污染，杂乱染。为了要让你的心不杂专一，不乱而得定，不染而得清净，所以家师苦口婆心的第一个学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专精，就是要一门深入，就像你天天去读经，读个3000部啊，3年到5年。那有人就会说，我3000部已经读完了，怎么都没有消息呢？怎么烦恼这么多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才开始嘛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要呢广博。好，先讲横的专博经。博就是目的呢要广学原位深入，你学了那么多，目的就是要让你深入啊。这句万德洪名，你想想看，你以为这么容易吗？这有无穷无尽的境界在里面。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效果不一样？每一个人的水平不同嘛。所以第二个阶段，当你第一个阶段专达到心定下来，心比较清净以后呢，3年到5年以后呢，才开始慢慢的涉略。不管怎么涉略，都有一个目标。很多人学佛就是各宗各派接触以后，他最后呢不知道修什么。啊，法华说，天台说法华好，华严说华严好，对不对？那禅宗说，哎，明心见性；密宗说极深成佛，都好哎，但我不知道哪一个好。对，学到最后没有目标，这就错了。所以我们广学目的是要深入，啊，第二个是博，就是你不管接触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，目的就是要让你净土再更深入。第三个阶段，因为你经过专，再来博，再回来看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再来念阿弥陀佛，你是非常的精纯呐。好，这是有三个阶段的。好，那每一个阶段底下呢，好，先看专就有三条线：精熟、圆解跟实行。经文不熟，你怎么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呢？经文不熟，你怎么知道在碰到境界的时候提醒自己啊？所以每一个阶段第一个目标要精熟，就是要从读诵大乘开始下手。净业三福里面讲要读诵大乘，读诵大乘你才能够呢明理。好像呢走一条路，你没有手电筒，你怎么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样呢？里面哪里有窟窿啊，哪些弯曲啊，有没有走错路啊？所以精熟的目的就是要你天天去读。中国人讲读书千遍，其义自现啊，读多了你慢慢就会有悟处，而且有时候你的体会呢是连法师讲经乃至注解里面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是无尽藏，每一个人体会都不同。佛教的教科书非常了不起，小朋友读有小朋友的讲法，应与同男同女生得度者，即现同男同女生而为说法。所以阿弥陀经 林世敏居士他就写了一部《游西方极乐世界》，那就是浓缩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他把它解成一个故事一样，登了太空船，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观，然后再回来，对，那讲通都是佛经里面的道理，善巧方便，《阿弥陀经》也可以为等觉菩萨、观音菩萨讲啊。所以每一个人的体会会不同，这就是佛法伟大的地方，值得你尽行受乃至尽未来际呢一直去深入。好，你光读了很熟呢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，呱呱呱呱呱呱，什么意思？莫咱呀。那怎么办？要圆解，要听经啊，要研究啊，要讨论呢、啊、这是第二阶段。好，解，我们常讲说解行相应，为什么叫圆解呢？注意这个圆字，圆表示圆满无碍，没有障碍。当你有执着的时候就会有障碍，比方说有些人就讲，常常听假使的录音带，师父不是讲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好，三藏十二部让与他人悟，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，那干嘛还要来听经？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好。没错，问题是你一句阿弥陀佛念的心清净吗？念的心安吗？假如能够当然可以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呢，哎，听到一段录音带就会说，哎呀，你们要发心啊，要弘法利生啊，对不对？要普度众生啊。那又听到一段讲错一个字，堕五百世也无生，那到底要不要我讲经呢？所以佛法里面常常有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话。所以佛法里面呢也有了义跟不了义的经典，为小乘人声闻缘觉，为菩萨，好，为成佛的人说，对不对？在佛刚开始讲经的时候，小乘说一禅体不能成佛，没有佛性，一禅体就非常坏非常坏的人。到了呢以后呢，法华上说一禅体也能成佛，那到底能成佛不能成佛呢？佛就说呀，要依圆满的了义经典，好，方便说就不要依，就叫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了义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，不了义呢就是方便说，都没错。所以当你的知见呢能够圆满的时候呢，那才叫圆解，不会偏在一边，不会偏在说空，也不会偏在有，而是中道啊。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为主，主人的主，其他的就是伴，对不对？我专门念阿弥陀佛是主人主要的，我今天读经拜佛做善事通通都是伴啊，观音也是伴啊，通通都是伴啊。那假如我呢，哎，很喜欢送普门品，好，我早上通通都送普门品，我念了20年了，对啊，念观世音菩萨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主，其他的地藏拜佛其他的一切法门都是伴。你不能说念观世音菩萨不能往生啊，他是西方三圣之一耶。所以往生关键哪里？哎，偶一大师讲，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。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在你读哪一部经啊，而是呢你有没有信愿心啊。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具足信愿行也能往生，品位之高下就看你的功夫的深浅了。好，比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两句话我们要背得很熟，一辈子就按照这两句话去修，你的想法就不会走错路，不会呢被人家一讲心就到底又是这样那样。往生关键是信愿，往生以后你的品位呢高下看你功夫的深浅，功夫深浅就没有说你念佛念多少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够把烦恼给扶住了，你的功夫就很深。你念了10000声佛号，你的烦恼还是烦恼长生，那你的功夫就很浅。所以你了解你修什么就什么为主，其他一切都是伴，这个叫主伴圆融，这样的见解才叫做真正的圆解。好，这很重要。 不要说哈，我读《无量寿经》，看到别人修《金刚经》不好。江慧农居士40年专攻一部《金刚经》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周子安居士一生专攻《心经》。对，你们念大悲咒不是也是吗？《大悲心陀罗尼经》说，观世音菩萨发愿，假如送我大悲咒陀罗尼，大悲心陀罗尼咒者，若不往生诸佛国者，我誓不成等正觉，对不对？换句话，念大悲咒也能往生呐、啊。那关键在哪里？要专精。所以下面就说，缘解的以后就要去实行。你既然很熟，又能够解行相应，就要去做呀。像在佛门里面，很多人早上都读普门品啊，对不对？无尽意啊、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《法华经》是很殊胜的经典。那你每天读普门品，告诉你就是我的心要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慈是给别人快乐，悲是解决别人的痛苦。比如说呢，我常常面带微笑，哎，给人家欢喜，人家看到你都很高兴，这就是慈心啊。弥勒菩萨就专门修慈心的，所以你每个人看到他呢都很欢喜，度量很大。悲就是看到别人有痛苦的时候，我尽心尽力帮助他。那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？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而是广大无边的大。是真正的清净心、平等心的慈悲。普通人我们对人慈不慈悲也有，不过是有条件的。哎，他对我比较好，我对他好一点。好，他对我不好，哎，擦擦鱼啊。你看你的心就没有平等。那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，好人我对他好，坏人我要去包容他。他有佛性啊，他迷惑啊，他颠倒，他可怜啊，我更应该帮助他呀。所以很多人早上念普门品，可是呢在一天待人处事上碰到别人来请他帮忙的时候，他根本都是自私自利。那你就没有把佛法的道理真正运用在待人处事当中，你没有去实行。你的心跟观世音菩萨的心不一样，当然你念他就没有感应了。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念观音圣号有求必应呢？因为他的心是真正的大慈大悲。有些人虽然念观世音菩萨，有求没有应啊。所以第三个阶段要去实行，在待人处事当中自利利他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把经书的每一条尽心尽力的去做，那样子才叫真正的修行。每一个阶段专博经是横的，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经熟缘解实行，这个开示是无上的法宝，要感谢师父，要感谢家师，这个就值得你尽行受的去做。那就看看你现在是在哪个水平啊，哪个阶段啊，我是专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哪个地方啊，还是我现在可以进入博啦，还是我现在是精啦、啊、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路。所以说广学原为深入，叫广学普赞，所有的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。你今天修净土，假如你就诽谤禅宗，那你不是跟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抬杠吗？对不对？你今天修净土，然后你去毁谤密宗，就是这样的话呢是不好的。所以佛法说，若要佛法心，先要身战身呢、啊。因为一切的法门都是平等的，但是呢每个众生适不适合呢，当然也有不同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从前有一个师父，他有两个徒弟啊，这是佛经里面的譬喻。师父啊腿啊不舒服，左右脚呢需要人家捶一捶，大师兄捶右脚，二师兄捶左脚，结果每一个人都希望呢表现一点讨师父的欢喜，结果都希望说啊，师父啊我对你特别孝敬啊，都有求的心。结果呢大师兄就嫉妒二师兄，但二师兄不在的时候就狠狠把他左脚捶一捶，然后呢二师兄也看不顺眼大师兄，趁他不在的狠狠的把右脚捶一捶，结果受伤的是谁啊？是他的师父啊。这个比喻什么？就是比喻宗派相互斗争，相互毁谤， 广义的来说，乃至于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斗争，这个都不好。每一个宗教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啊，对不对？观世音菩萨不会说你是一贯道我就不渡你啊，你是道教徒我就不渡你啊，只要你有佛性，愿意觉悟，愿意修行，他都渡你啊。所以佛法要有平等心、慈悲心、广大心、包容心。所以广学的目的就是要深入，我们广学对其他的法门要真诚的赞叹。那修了那么多呢，也要有一个目标，叫一门深入。专修即是总持，专修比如说你先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万德洪明，所以叫万德洪明啊。这个万不是刚好一万两万的万，表示无量无边的意思，无量无边的功德通通都包含在这个阿弥陀佛里面。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通通都包含了，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，所有通通包含了。藕益大师说，你真心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三藏十二部的道理通通在里面，1700个禅宗的公案在里面，叫84000细行的律宗的要求也都在里面。为什么这么殊胜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只蜜蜂嗡嗡嗡嗡，对不对？它去采很多的花蜜，采很多的花粉，采100种花粉酿成蜂蜜。那你现在去店里面难道要这么傻吗？再跟蜜蜂一样去采花粉，然后再来酿，然后再最后变蜂蜜再来吃吗？不用嘛，就直接到店里去买了钱，买到蜂蜜就可以喝啦。一喝蜂蜜你就把100种的花精通通都得到了，这个蜂蜜就代表万德洪明，那个蜜蜂又代表着阿弥陀佛，他无量劫来修行，看众生要成佛那么辛苦啊，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功德通通浓缩，就是要你接受啊。就好像呢我们吃水果，你就不用从种子发芽去栽种，然后去灌溉去除草，一直到长大有树木然后结果实，你就直接摘水果可以吃嘛。所以这叫专修即是种子。好，讲得更深一点，以阿弥陀佛成佛果觉做我们因地的因心，这个叫专修即是种子。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所有的功德通通包含了，也可以不用念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乃至于地藏、释迦文殊，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了。所以这叫专修即是总持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接下来请看第三，备尘合觉。抱歉，下面漏了一个字，身处转熟，熟处转身，在一个刮胡。写得太快，很抱歉。尘，简单的讲哦，是六尘，也就是所有一切的人事境缘，物质环境跟人事环境，通通都叫做尘。备尘合觉，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五欲六尘，回到觉悟路上来，和你本来觉悟的佛心。一般人我们看到境界环境，哎，都会迷失。比如看到那个，哎，五光十色啊，吃喝嫖赌啊，你会觉得很快乐，就会迷失。在42章经里面，比喻说，这个五欲六尘啊，就像什么小儿油舔刀上蜜，小孩只于我们还没有成佛，没有智慧，芸芸的众生呢就像小朋友一样，甜就是喜欢吃啊，吃什么呢？吃蜂蜜很甜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吃啊，想去尝尝看啊，可是和一般凡夫都只看到蜂蜜没有看到刀，哎，就一舔蜂蜜有没有甜到，甜到了，哎，真甜，可是呢舌头也割破了。这个蜂蜜就比喻五欲六尘，对不对？ 那吃喝嫖赌快不快乐？快乐，但是那是短暂的，像蜂蜜一样。但是呢，到最后你失去理智的时候，造成错误的行为，你所要付出的代价那是无穷尽的，可能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，会内疚。所以佛就要我们要觉悟呀，要备尘，备尘就要看到那些尘啊，境界就要远离，合觉就把心给拉回来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身处转熟处，熟处转身处。身是什么？就我们在读经、念佛、听经、拜佛，很生疏，但是我们要慢慢把它转成熟，常常去亲近，多听经就会开智慧，多念佛心就清净，总要慢慢去做呀。你说，哎呀，我听经念佛的时候，还是一些烦恼一大堆呀。你要这样想，我们从早到晚，假如不听经、不念佛、不读经、不修行，一定想世间五欲六尘的念头多，对不对？